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51章，道家的发源地为何会产生在古代楚国？北人称江为河，南人称河为江。长江、黄河这两大河流哺育着两岸的人民，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北方的黄河流域孕育了儒家思想，南方的长江流域孕育了道家思想。儒家讲仁义，道家讲道德，仁义道德这四个字也就构成了古代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的最高行为准则。其实仁义和道德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仁就是仁爱善良，义是指正义正气，道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德就是要在主观上遵循规律。具体怎么讲呢？充满仁爱之心、善良之心的人就可以算作仁人，而暴虐之人、残忍之人就是不仁的人。正义感很强的人、正气凛然的人就是有义之人，而奸邪的人、诡诈的人就是不义之人。探求真理、追寻本质、掌握自然规律的人就是有道之人，不学无术、不懂常识、不知道客观规律的人就是无道之人，尊重规律、按规律去办事的人就是有德之人，明知道自然规律却故意去违背规律做坏事的人就是无德之人。这里面的区别其实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儒家倾向于唯心主义，道家倾向于唯物主义。因为在人的行为上，儒家要求我们凭良心去做事，要有爱心，还要有正义感，而道家则提倡我们按规律去办事，要有学识，还要有操守。也不存在唯心唯物谁比谁更好，我们只能说前者更像是人与人怎样和谐相处的社会科学，后者更像是人与自然怎样和谐相处的自然科学。在开创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里面，最重要的几位是玉子、老子、庄子，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楚国人。那么为什么楚国会成为道家的发源地呢？楚是春秋时期的古国名，又称荆、荆楚，指中国的湖北省和湖南省，特指湖北省。楚这个字有以下三重意思：一、灌木，类似于荆条状的落叶灌木；二、清楚，一目了然，清晰鲜明；三、痛苦，内心郁闷，痛苦不堪。楚这个字是个象形文字，我们来看这个字的字形，上面是两个木构成一个林字，形容树多，密密麻麻的树木表示麻木的程度很深很厚。下面是一个足字，表示用足走路，在林中穿梭。双目和足合起来，足在林中走，四处没有路，看不清远方，时间一长，对外界事物的反应也就不灵敏了，变得越来越麻木了。楚的本意就是指双脚麻木的受不了了，这是一种身体上劳累不堪的痛苦，更是一种渺渺茫茫看不清前途的痛苦。所以楚人的祖先就用麻木来注册本部族的商标，以示即使麻木了也要不屈服地顽抗到底，激励自己 创业维艰，不要怕苦。我们今天生活的这样一种现代化城市，只是在最近的这短短100年时间内兴起的。100多年前的城市不过是小土城而已，而早在2500多年前的古楚国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到神农架原始森林走一趟，感受感受，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的。当时的中原相对比较发达的时候，整个南方的长江流域几乎还完全被森林所覆盖。楚国的先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丛林之中。人类的历史文明远远不仅是官场政治力量上的龙争虎斗、此消彼长、兴衰交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浩瀚无边的楚女地的征服与开发。在这条征服之路上，最艰苦的部分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而是人与大自然本身的抗争。砍倒原始森林，驯服大江大河，清理蛮荒土地，开拓耕地面积。可以这样说，今天的湖北省就是一代又一代的远古先民们在这一望无际的原始丛林中挖出来的。正是这样一群麻木的人，创造出了世界上璀璨辉煌的楚文明。楚的别称是荆，我们再看荆这个字也很有意思的，由草、开、刀三部分构成。上面的草字头代表茂盛的草，厚厚的植被，下面的开和刀是个刑字，对草用刑，拿草开刀，顾名思义，就是一幅拓荒开道的生动图画。古楚国地大物博，人烟稀少，远没有中原的人口密度大，所以人与人的斗争就是次要的了，人与自然的抗争才是最主要的。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成为了那时的第一所需。这也就为楚国成为道家的发源地提供了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左传记载，楚族因受到中原一些部族的歧视，逐渐向南迁移，来到了长江流域荆山一带。楚人先君筚路蓝缕，移起山林，拉着破麻木，穿着破衣服，开垦山林，艰苦创业，遂创建了楚国。要致富，先修路啊。楚国创始人从玉熊到熊毅，他们来到这里都是在为后人修路，因为这里没有路，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路是什么呢？路就是道，道的本身即是路。北人称道为路，南人称路为道。问道就是问路的意思，寻道就是找路子的意思，修道就是铺路的意思。后来把修仙也叫做修道，还是这个意思，修的是一条从心灵到上天的路。所以楚国的先君就是中国最早的修道者，带领着他的族人，一群麻木的受不了了的人，去寻找新的出路。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